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能够与主爱的人、爱主人一起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也能够一起来读他的话，能够进入他所应许的。那读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的人，就是有福的。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你们阿门吗？
阿门。
我也听到了。谢谢主耶稣，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怀着敬畏主的心，愿圣灵、圣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不光是这是一本历史书，也讲到了跟我们在幕后发生时息息相关的，就跟启示录、末世录一样。我们今天就读三四节。
And the Babylonian king told Ashpenaz, the master of his eunuchs, to bring in som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oth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of the nobility, youths without blemish, well-favored in appearance, and skillful in all wisdom, discernment, and understanding, apt in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ompetent to stand and serve in the king's palace, and to teach them th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Chaldeans.
和合本的。
王
吩
咐
太
监
长
雅
斯
提
拿
从
以
色
列
人
的宗室和
贵
胄
中
带
进
几个人
来，
就
是
年少
没
有残
疾，
相
貌
俊
美，
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你的文字言语。斯高本的。君王吩咐他的宦官长阿士培纳次，要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选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他们因没有缺陷，容貌俊美，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事理，适合在王宫内充当侍从，应交给他们加设丁文字和语言。感谢赞美主，把那个先知书但以理。上次艾令带我们读到，就是讲了很多前面在以赛亚先知书跟耶利米书，以及在列王记下跟这个边缘记下，就是历代之下，都有提到这个先知所预言的，他们就是因为犹大，我们知道以色列分成，后来分成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因为犹大的悖逆，所以主就派遣了先知去跟他们讲，可是他们还是硬的进将，我们上次读到最主要的景象就硬的景象啊，我们也
硬脖子，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硬脖子，不过是一僵呢，或是落枕的话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都有体验到，所以要柔和的心、柔顺的心来顺服，头低下来。当我们头低下的时候，那个油就从大司祭亚伦的头上就流到我们胡须，流到全身。所以我们若在他的肢体上顺服的话，我们就领受他的恩惠，那是真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才在敬拜赞美，我们同心同意的在敬拜赞美中，他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这里涌流。当我们呼喊上主，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我记得初大哥每次他讲他得到一个秘诀，就是你知道真的是要去，特别是宣讲，要真的是要做很多的智慧，很多的供应，他的话亮光，他的招叫富有，你才能站到那位置。他常常以前坐在那边的时候祈祷，还没上去的时候，哎，就是呼喊主耶稣，他是我的救主，话就来了。那更有的时候是要快去唱完赞美敬拜完之后，哎，主的话才来。甚至有一次上到站在讲台上，刚开始一句话主的话还没，当他一开口一说出我们感谢赞美主的话，就放在他口里。所以主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他也按照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各式各样。因为当我们呼喊他是救主的时候，这是一个秘诀。 所以我也在呼唤主啊，求我来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口中的话，也不是我口中话，愿你来洁净我们心中的思念，都能够受你的保护，受你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愿主，主愿意用我们的成为一个器皿，所以口舌是很重要的，愿主来保守我们的口舌。所以那我们上次一定带一定带我们查的这个达尼尔，他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然后我特别是看到了第一章第二节，上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和天主殿的一部分器皿交在拿布高手中。我后来今天就读到那个交在，英文 Amplified Bible 是用的 G-A-V-E gave
gave into his hand，
就是已经给了，不是现在那时候给了，在他跟先知在跟这些以色列不是犹大君王在先知跟他们讲，让他们悔改到回头转向，不要撇主的道，他就把先知撤去，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听，所以神就把这些东西是神交给他，不是这个叫做尼布甲尼撒或是拿布高王，他怎么能够把神的器皿、神的那个殿中的东西拿走？若是神不允许的话，是不可能的。亚威神是不可能他可以动到神的东西，是他允许这边，他说交给，是他 gave， 他已经给了，而且他称为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拿布高文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25章第8节，
为此万军的上主这样说，由于你们不听我的话，
第9节，
看我必遣人招来北方的一切种族，上主的断语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来进攻这地方和这地方的居民以及四周所有的民族，我要彻底消灭，任其荒凉，永远成为笑柄和羞辱的对象。
这边就讲了他兴起北方一个种族，就是拿布高王，他是说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虽然巴比伦王拿布高他不认识你，可是后来他知道，因为他的骄傲就把他变成了一个人兽，在七年就是与一切的动物这个事就离开了王位，是七年吗？还是三年？七年，对。所以他说这是我的仆人，所以他主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因为君王就是他所立定的，他把这个心放在拿布高里面，让他去攻，他把他这些王室里面的就是主殿里的器皿一部分就交给了他的仆人拿布高王，所以拿布高才可以，我们回来看，所以才可以去攻打，是主所允许，若不是主允许，那没有人可以动以色列一根的，因为以色列是他所拣选的，是他盟约所立定的，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是为了要教训，就是教训他们这些悖逆，所以用了外邦人。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看到，以色列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主就用外邦人兴起来让他们受到迫害，让他们能够悔改，主必要再拯救他们，因为他是以色列是亚伯拉罕、伊撒格跟雅各伯的主，所以他跟他祖先立地盟约，所以他是不改变的，主是不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是交在，所以我们今天就读第三章，君王就吩咐他的宦官长阿士培纳次那个叫做皮拿我那个字不会念，一个田一个别，去查中文字典查了半天，哦，原来他部首是他那个田可以摆在顶头上，就是他的意思是连接的，互相连接的意思，雅思皮泼一皮皮拿查了中文字典，所以他是雅斯皮拿，他那这个诗高本是讲的阿士培纳次，这边讲的他吩咐宦官长，我们一听到宦官长，他英文就是用的是 用你给 OK， 就是宦官。那我们通常讲的宦官长就好像是中国人讲的太监，那太监就是对是不一样的。这边宦官长他因为他不像中国的王那个宫廷里面是有嫔妃三千，那这里就是君王跟对跟皇后，所以他的宦官长不是都是太监的意思，他是讲的是宫廷里面的侍卫长，就像在那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后来被卖给人家，然后被卖到了一家叫也是就是埃及内侍长，叫做普提法尔。
Potiphar、
yeah. 那四高本和合本是叫波提法。OK， 所以他也是宦官长，他是侍卫长，也是宫廷的长。这边讲宦官就是在皇宫在王位里面在管理内侍的一个大臣，所有的事情都是归他管。所以所以他就要从以色列中子民选出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我们看一下，在那个上次我们也查到，在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那边先知就讲到了他们要预言的充军。二十章第十七节、十八节。
日子要到，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什么也不会留下。上主说，此外由你所出进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内充当太监。
OK， 我们这里听这个也可以读到，就是伊撒伊亚先知书去见希泽克亚对他的一个预言。伊撒就十九十六章，伊撒伊亚遂对希泽克亚王说，你听上主的话吧，日子要到，那个日子必要到了，因为主已经指定了一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只要主指定 appointed day 是非常重要，日子一到他的话必要 fulfill， 必要成行，所以我们只管相信主的话。那个就像那个叫什么，我们在那个末世录启示录读到的启示录读到二十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个特别是艾梅他们查经说第二十二章那个日期已经就是重要的时间 very 因为怎么样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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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日期已经临近了，就是那个重要的时间。
The time is at hand.
Yeah, 就是
the time is at hand.
我听到我们上次解释那个很特别有意思。Anyway， 就是日子要到，这次日子是神决定的，因为他决定的，他不更改。可是他也会后悔，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主就会把这些就像尼尼微城他们悔改了，先知去他们从上到下连动物小孩都悔改，所以神就免去了尼微那个灾祸。所以这日子要到，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什么也不会留下。上主说，此外由你所出及由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内侍充当太监。这边就特别是讲到一些要被掳去在那个巴比伦王宫做太监。好，我们再回来看。所以他掳去的时候，我们也再看一下，来看一下那个叫做历代志下第历代志下历代志下边缘记下编年记下第三十六章。我们知道那个，其实我读到这里蛮感动，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这个犹大被掳是他被三次被攻破，有三次，第一不是一次被掳过的，他有曾经有三次，一次是在西元前六百零五年，就是约雅金王的时候，他掳过去的有达尼尔跟三七年。在里面，然后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是被攻破蛇鼠，西元五百九十七年，西元前五百九十七是这耶科尼亚王做的，那时候就有了以西结，就是厄泽克亚被掳去， 那第三次被掳的时候被攻破，就是西元前586年西德克亚为王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这边我就看到在边缘记下就有想到，在第五节，我们要请立芬帮我们念一下第五节。
约基亚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为王凡11年，他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视为恶的事。
继续念。
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攻击他，用铜链将他捆住，
继续念，
带往巴比伦。拿布高也将上主殿内一部分器皿带到巴比伦，安置在巴比伦他的神庙里。
感谢。这边讲的约雅金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行的眼中，我们上次也查到，他在做王的当一年的时候就有先知去叫他悔改，可是他却不了，直到过了三年拿布高王才上去围攻，把一些就攻打，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就是耶可尼亚王朝，就是第九节，我们请大哥帮我们念一下。
耶可尼亚即位时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又十天，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次年岁首，拿布高王派人来将尼科里亚和上主殿内的真器带往巴比伦，立了他的叔父七德克亚为王，管理犹大和耶路撒冷。
OK， 这是第二次又被那个拿布高王，因为然后第三次我们请何勉，就是第十一节，七德克亚。
七德克亚登基时年21岁，在耶路撒冷为王凡11年。
继续念。
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虽然先知耶勒米亚奉上主的命来劝勉他，他仍不在耶勒米亚面前自谦自卑。拿布高王虽曾叫他指责天主起誓，他仍背叛了拿布高，更加执傲顽固，总不肯皈依上主以色列的天主。
好，后面就是后面会讲的，就是他整个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整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次这些王都是什么王，我们读到有一个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什么样，
是 evil，
上主视为邪恶的事情。
他们都行了上主视为邪恶的事情，所以主不是一次就让他们全部掳去，主分就是这个王还给一个王之后再给另外一个王机会，是还给机会，希望他能够悔改，走上主视为善的，视为做主要他做，而不是是行上主所行的恶事。这三个王都是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毁灭。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良善宽仁，他是富于慈爱 merciful， 非常是仁慈的。因为他为什么可以，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他是 almighty God， 他可以做他所要做的，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会说对，所以他就一直给机会。这个王结果还是第二王，还是第三王，还是那个就是应了镜像。这个刚才何勉读了一个叫什么执傲顽固，以色列就像摩西梅瑟代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天主要袭杀他们，要把这个百姓，因为这个百姓实在是执傲顽固不肯悔改，就是应了镜像。所以我们再回来看，所以这三次，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看这达尼尔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是西元前605年约雅敬为王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掳去，这个充军掳去到了巴比伦，是第一批。好，我们也知道这个达尼尔，上次大哥有也在我们的第一节到第二章，他是用的是希伯来文，是讲给当时讲给以色列子民听。从第二章第四节就开始用，不是阿兹美语，是阿拉美，阿拉美。OK， 就是开始是对着外邦人，对着这个巴比伦，他们用的加瑟金语言的手语。所以第三节，居然吩咐班干长阿士培纳次，要他由以色列中选一些王室和贵族，就是这些第一次就是 达雅跟三七年就在其中，他们就被选上了。他这边选，这边有讲到了哈，选有几个，有这边讲的有八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要是 royal family， 就是皇室贵族；第二个就是要青年，那青年就是14岁到17岁 ，youth， 然后没有缺陷，就是 no defect blemish， 就是没有一点没有缺陷。然后要容貌俊美 ，good looking，good looking 大家都喜欢看好看的 ，good， 还有足智多才，就是 intelligent， 富有智慧，就是 understanding， 明察事理，就 discerning， 适合在王宫里充当侍从，就是 to ability for service。所以有八个这个，他们要选择这个能够在王宫里面。当然他们选这些像巴比伦王，因为他们把这个以色列犹大子民就是以色列人掳去的时候，是当掳就是被俘虏之后，他们为了要让那些人能够顺服这个巴比伦王，所以他就在王室选择一些有名望的人，让他们来到王室来服务，好使他们能够也顺服，能够顺服巴比伦来统治。你知道巴比伦王就是拿布高王，拿布高王的是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王，然后他把他这些民族拿过来，通常来讲他掳获人就要怎么样，他把这些人要同化，同化的意思英文是同化，就是把他变成一个把他变成讲同样，就所以后面会教他这个讲什么，教他加色丁语言。一个民族他最重要的是他文化，他语言，他的习惯跟他的风俗，如果像你要把它改变的，就把它同化变成一个，所以讲英文的跟英文的很容易就同化在一起，像中文的跟英文的就很难，因为语言真的是很困难。所以他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要同化，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只有他们的语言，所以他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以色列不是属于世界，是神的子民，是属于天主的。你怎么可以把天主的跟你一起同化？是不可能，除非主放走了你做。所以他们是特选的种族，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圣经讲他是视为在神眼中的同人一样的宝贝，跟他有盟约的，是订立盟约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些以色列去的是去。可是他们想，世界就是想要把这些人把他，特别他选的这些青年就是都是最好的，因为世界的巴比伦王，也就是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就是把最好的，我们看到那个叫做女人，那个女人是就是长了巴比伦，她驮在那个兽上面，她喝圣徒的血，就是他也是要把一切好的，我们讲到这八个皇室的是血，就是皇室有血统的，就是因为然后是要年轻的才有体力，才有塑造，然后没有缺陷的，如果有缺陷，如果缺一只手缺一只脚就不可以，就没办法完全他的工作，然后呢要容貌还要俊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有俊美的话，好像比较占很多优势。所以貌美的人是有一些是会占到好处。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看着，哎，让人看得很舒服，就是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就会有这样的。所以要很聪明，要有知识，很容易学习，各样的好都在这。所以达尼尔就我们就跟那个三七年，我们就看到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好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好呢不能保证他们什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都从小就在家里训练的就是认识天主，顺服天主，学习怎么样跟随主。所以在达尼尔我们就看他的顺服，他的谦卑，蒙得神很多的应许，当他祈祷的时候。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的仁慈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这个 他的子民的机会。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他也复国了，按照应许，他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国家，可是周围有这么多强大，可是主好祝福他们。他们小小的国家，他们把水源，虽然在沙漠缺乏水，他却发明一种那个 dripping 这个滴灌的技术，然后他也出口好多的水果，然后他的高科技，他把那个现在在把世界那个淡化海水，把海水变成淡水，他是最最好的。所以以色列人给神给，就因为他是神的选民，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好，就是认识耶和华，认识上主，就是什么智慧的开始，智慧造就。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聪明，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神的祝福一直在那里面。他一直因为他跟他订立盟约，他不会因为他拒绝了以赛，拒绝了耶稣，但最后终究他还要接上那个数字。所以神是真的是信实的神，我们是神真是信实，不会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就不管他们，他会教训他们，最终到时候他还要教训巴比伦王拿布甲，他借着巴比伦拿布甲的手去管教他的子民，最后他还要来，他讲出来他要对拿布甲下重手。所以能够归在主的名下，那是多么有福的。我们看以色列怎么样的被神祝福，而我们呢，我们是更好的一份。最近我们读到就是
墨基色的
麦基洗德等级墨基色的，我们是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弥赛亚主耶稣宝血赎回来的，是更多是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是属于他的，是因为主耶稣这个被宰杀的羔羊，他把我们赎回去的，是把我们买回去的。我们是更比以色列更有福气，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当然以色列他最终还是要接上去，可是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以色列这样的，而且特别我读这段时候也想到大《末世录》《启示录》。我们知道约翰使徒、约翰中徒，他在帕摩岛，四周都是海，根本没有地方，而且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却得到这么大的启示。 Daniel 是被掳去的，是当着俘虏的，可是他却在这里服侍了好多王朝的好多的，每一个王朝他都服侍，而且他得到了启示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看环境都是海，有一条天路是打开，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一条从他肉身的障碍。所以不管是丹尼尔，他虽然是在，可是他却天天三次打开他的窗户，面朝耶路撒冷，就是把心归向他的主。所以那是永远的，这条路是永远开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只要我们把这个心转向他的时候，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智慧光亮，都会通到我们生命。所以，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救，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赞美主。其中第四节，这达尼尔、但以理以及三个青年，他们是特别被选的，选到了巴比伦，在那里要充当侍从，在那里要受教，而教给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信仰，而是教给他们加色丁的文字和语言。因为巴比伦的意思就叫做通往偶像的门，所以这一些都把他们教到了要进入他们的文化背景。而加色丁的意思叫做关心者，他们常常很喜欢用心术，用各式各样的迷信，各种迷信在这里非常多，就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那他们就被带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今天读这里就体会到说，每一个人好像神对他都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有的时候他有这个长处，就像刚才说，哦，你漂亮一点，连去面谈都容易得到工作，可是有时候漂亮一点会被害，也是可能的。那好像你的优点就特别会被黑暗的权势想要用，所以当神要用他要用的人时，他其实是在所有的人中间拣选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 他要使得以色列人都成为司祭，而且是王家的司祭。当他已经把以色列子民带了出离埃及，他召叫梅瑟摩西到山上要颁布十诫，就是让他们都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而那时诱惑来了，就是把他们都变成了金牛的司祭，他们拜了金牛。金牛是一个受造物，你就把受造物变成了他的主。所以这几个人到那边去是要把他变成一个侍奉不是他们祖先的神的这一种嫁给他们的。那为什么他们是被选呢？你看他好优秀哦，所以说优秀有的时候才会被选。他们是王室，王室也是很好，是在王家的，可是在打败仗的王室就很惨了，就是宁可不要升到王室，因为反而是在俘虏中间很受害的。他们是贵族，他们很年轻，他们没有缺陷，容貌又俊美，如果少了一根手指头就不会被选过去了那足智多谋，富有才识，明察事理，适合，所以很适合，很适合在那个地方为他们所用。如果仇敌看你很适合做他的事，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不太好，其实不太好，他觉得你不适合，那么倒挺好的。那要我们要一个会说谎言的，那你这个笨口结舌的我才不要你啊，那还蛮好的，我们是讲主的话。所以但是这一些的优点他们都有了，这是一个优点，可是在这个时候却变成了他们被选出去。所以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自己习惯的地方，王室，不管这王室多好，你也要离开那里，就是去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而这去到很陌生的地方，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特别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你的优点可能别人没有，别人的优点可能你没有，但是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他有一个旨意，要使得我们能够因着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优点。这里说富有知识，明察事理，后来神给达尼尔好多好多这方面的恩惠，而他本来就是神特别拣选的，而他被带到那个地方，我们这里看到了，也就是说，我也在想，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不管我们是怎样，可是有一件事情，也就是神永远会在他给我们的恩惠上，成为他对我们的造就。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这一句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话，而这句话也帮助我很多。这一句话就是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事，它其实都要成为我们的好处。只要你是这一类人，就是爱神的人，当你会爱神，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当你不会爱神，问题就多多了，问题非常多。即使你不爱神，问题很多，也是神的爱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不是靠这一个外貌，不是靠着我漂亮一点所以得到这工作，你后来要这个工作做得漂亮才行啊，做得有成就才行。所以不只是我们有什么或我们没有什么，只要我们是爱神，我们没有什么的好像是一个缺陷，其实是一个好处。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爱神，纵使有磨难还是好处，也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爱神的人呢？如果是，那就是好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第三节第四节的但以理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一章，他们有这些好处，他们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很想要活一个圣洁的生命很难呢，因为你是到达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而且被看中了， 而且要是在那边奉职的，所以他要你学习的是一个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的，所以他们称这些智者也叫巫师，你做得很好出的就叫你巫师长。我宁可做上主的平民百姓，也不愿意做个巫师长，对吧？如果我要做侍奉神的人，我要成为他的司机，也不愿意成为偶像的司机。我尽管在他的家中扫扫地，也比偶像的那一个高台上去奉献要好得多，那也由不得你。所以他们被摆在那个地方是出于神的，你刚刚看到是出于神的，是神有一个旨意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他们所生的这个世代是国破佛破山河在。那么这个国家都破了，河山都破碎了，而且要远离了家乡的这一个世代，这个世代如果生在这个世代，神也可以变成我们的造就。如果是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神也会造就我们。问题的核心就是你爱不爱神。如果我们爱神，会有很多很多爱神的记号。当我们真的很爱神的时候，我们会在意神喜欢的或神不喜欢的。所以达尼尔但以理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字是他的名字，每一次人家喊但以理，他说我在这里，就是神的审判在这里，神在审判这里，你去到那里被选出来，神的审判也在这里，审判也在那里，不管你在哪里，他就是一直活在神的同在跟审判里。因为神若跟我们同在在一起，有很多的事情你不会做，你真的不会做。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小偷要偷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很想要，但是主人在那边看着那不行，那主人去他左右看都没有人的，他就去偷了，就去抢了。很多的罪恶都是我们认为别人看不见我，所以我可以去做，可是他们都是左看看右瞧瞧。有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地方，那边请人发一个什么声音，大家去看那个地方，那边就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前顾右后顾，左看右看，但是他们都不会看上面，也就是神的眼睛在看着你。如果警察看着你，你会不会这样做？你就不会做了。那如果是大法官看着你，会不会做？也不会做了。那么如果一个天地的主宰，最大的审判者，他看着你，你会做吗？如果他看着你，你不会做，其实他一直看着我们，一直看着我们。让我们打开诗篇第33节，上主耶和华由高天建民，注视着亚当的子孙。那么亚当的子孙是不是你跟我，就是我们每一位，你是信神的人或不信神的人，他的眼睛就看着所有亚当的子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这一个一直看着我们的眼，是因为他爱我们。你爱什么你就会看什么。有人就一直看钱，因为他爱这个钱，他爱这个金银宝贝，那么希望那个人通通不看，他就把它变成他，他注意，谁不注意的时候，这个宝贝他就把它拿到他自己的。你看什么你会表达你对他的爱。那耶和华爱我们，他就一直注视着我们，一直注视我们。第14节说，他由自己的居处视察大地的众属，他从高天他的住所，他就一直看着我们，一直看着我们，一直看着我们。第32篇的第8节，我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正路，双眼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做我们的向导，做我们的向导。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很多的罪恶都不会做了，你信吗？深深的相信。我们看着他，我们很多的罪恶我们不能在他的面前，在他的眼下 去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而且他真的教导我们，真的在看着我们。当你有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其实他看着我们也带出了审判，做或不做，那么违背他去做会遭到审判，那么做他喜欢我做的事会得到奖赏。这审判不是只有找麻烦，还有很多的赏报，很多的赏报。他就在帮助我们。第七节就是你是我的避难所，救我脱离灾祸，你拯救我的邪恶常环绕着我。我们一直看到他爱我们，他保守我们，他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但以理有这个秘诀，他知道，他知道神是他的保护。其实在那里已经好像没有保护了，因为国破人亡了，国破家亡都碎了，他也不能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了，不能跟他的亲朋好友在一起了，而被掳获到那里。但是耶稣跟他在一起，我们的神跟我们在一起，纵使被丢到狮子圈里，被丢到火那一个燃烧的火炉里，神跟不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一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也就是他亲自在带我们。所以但以理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神是我的审判，他就一直愿意活在神的审判中，而得到了他生命不断的经验到，不论在顺境逆境都成为他的造就跟好处。这一点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安慰，也是我们不喜欢的状况，可是我们爱神，就是我们得造就，也是我们喜欢的，神不喜欢的，我们为了神弃绝了一些，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委屈。也许我不像别人那么聪明，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不像别人个子那么身材很高，那我像扎凯跟他很像，那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都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不是这一些外在，真正有关系的是你爱不爱神。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服在他创造我们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而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造就。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会经验到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我们知道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我们真的知道他有能力保守我们，而且他真的看着我们，他真的在保守我们。我对神说，我对耶和华说，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我的幸福就是由你而来，而由你而来的幸福是谁都夺不走的。但以理一生真的是很幸福的，其实他的苦难也很多了，他的考验也非常多的。我们看到他不止一次有生命的危险，就是要被砍头的，就要被狮子吞噬的，但是他依靠神，他没有改变，也就是他安于神的审判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唯有你是我的幸福。第八节，我常将耶和华置于我的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常常把他摆在我的眼前，如果我常常把他摆在我的眼前的意思就是我常常注意到他在看我。有的时候你一直看着一个你爱的人，那么他都不回应你，也蛮伤心的，那他回应你，你会很高兴，会很高兴。有的时候电影非常非常美的情节，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在人群中，在舞会中，脱他一看，这是我一辈子要选的白马王子，我要选的白雪公主，而且不是睡觉的白雪公主，是醒来的白雪公主。而且他们这样一看了以后，就心就开始跳了，可是不好意思都不看，可是过一下子要找个机会再看看。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也在看看你，我心有戚戚焉。对，如果你从头到尾一直看他，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作何感想？
没指望，
大概就算了，没指望，没指望。但是你会看他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一直看着对方，那么你期不期待对方也看着你？期不期待？那么 耶和华的眼目一直看着你，这是圣经说的，神的眼目一直看着我们。所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他，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他，不是问题他有没有看我，是问题我有没有看他。但以理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在讲这神你是我的审判，神你是我审判，你在这是审判我，那是什么。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会知道神的眼目一直看着我，我就会在他的审判中活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会做他喜欢我做的事情，我会被他所有的这一种丰富完完全全的夺得了。而这一个被他的爱所夺得的这一个生命，因为你爱他你会看他，你就会爱他你会看他，那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谁蒙益处，叫你叫我叫我们蒙益处。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福气，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蒙恩的地方，非常蒙恩的地方，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真的经验到他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我们就真的不用害怕。其实但以理去到那个地方不是他自己去的，对吧？不是，不是他自己去的，是谁安排他去的？神，是神的手，是神的作为。那么我们要认出神的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那我们就要在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这世上得到益处，我们就要在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这一个美好的蒙恩的时刻，我们要看见他真的以拯救我们的喜乐保守着我们。所以我读到这里也体会到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只要因为爱神服于神的安排就是好，就是好。这是但以理他一生的生命中就是活在神的眼目下的一个非常非常亮丽的散发着神的光的他的先知。我们其实也是一样被神所爱，神没有爱别人比爱你多一点，他说亚当的子孙他都看着，没有一个是他不爱不看的。人有偏心，就是有时父母有的时候看一个儿子多，看其他的少一点，看长子多一点，看小次子少一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神他爱他每一个所创造的，他都看着我们，都看着我们。那不管我们是长子也好，次子也好，或者是女儿也好，都是神所安排给我们的生命。重点是我们爱神，他就使得一切协助那一些爱他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有一种特质就会发生，你会在意他，你会看他，你会喜欢他所喜欢的事，你会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感谢神，没有什么可以使基督的爱跟我们相隔绝。赞美神，
谢主。
好，今天读的两节哦，那其中我就看的就是说第四节，他们因没有缺陷，容貌俊美，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秀才。这个前面的没有缺陷，容貌俊美，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对不对？那一个人是不是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秀才呢？这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需要或者是像现在什么？这个有点是选男比赛，不是选美比赛。对，他们叫年轻人嘛，要男生嘛，他们没有叫女生的。那选美比赛不都有什么机智问答呀？对啊，那你问一个问题，他答出来什么？你觉得说哦，这人他讲的算是合情合理啊，可能还富有点知识这样的。我就想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中，你都有时候去找工作去应征，对不对？那你刚刚就表现自己很好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应征，就是一个工作， 那工作其实是超过我的能力了啊，就是我搬到加州来第一个去见，他是就是要做一个啊，就是说那种啊导航系统，我还没有的时候，他们在做导航系统。那我虽然是那个 computer science 毕业的，可是对那根本压根不是，还把看题目带回来，然后跟校长一起研究，我去回答很多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足智多才，富有知识，明察事理，在一段时间之后就非常清楚了。那就反正我那个班做了一个礼拜，我就被 fire 掉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人前装，可是呢，在天主前真的是不能装。后来就慢慢就真的是，虽然我是从小一起的，但是就说越来越就知道说，我侍奉的，我的主是。天上的位置，那你再怎么样在人前你表现的多了不起了，如果在主前看的他没有他不重视的话，那就是悲惨。我刚刚说了说我在我的工作我的就说我工作的过程中也碰到一些人能言善道的，真的是好像很了不起啊，可是呢真正做起事来呢，你就觉得说哦好头痛啊，跟他一起一组啊，你就是有很那个。可是他就是很能言善道，对不对？然后他就可以骗过老板，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在这里啊，他没有讲说这些人栽培了一阵子之后，如果不合格会怎么样处理？可能就把他杀头了，对不对？你没有达到那个嘛，我就不要你了，就把他杀掉了。所以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努力，对不对？那我想说，如果我是这些被选人中间，真的是我不愿意去侍奉一个外邦的一个国王，我会怎么样呢？我就装傻一点哦，好像问我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咯，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说没有这个代书，没有说你不会，然后什么养了几天之后你没好，我就把你什么丢去什么喂狮子啊干嘛的，我可能会这样选择，因为我不要去。所以可是在这里面这几位就说讲了我们的四个青年，巴尼尔、阿纳尼尔、米沙尔跟阿扎利亚，他们没有，他们还是按照他们的良心，按照他们该做的，因为就说在他们的环境中间，他很安于主摆在那边的环境，他就很按照主给他们安排这个道路，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常常就是真的是要去体察主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主在这个时候主的旨意必要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是一个哇 surpris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的惊奇伟大的事情。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真的体验到说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不是我期待的，不是我喜欢的。可是我们心里有主，我们还是就是还会很心平气和，很平常的就这样子每天过我们该过的生活。那现在没主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在解释达尼尔的名字，神是我的审判。件件的事情都他的眼里。我这次学习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就是主对我的爱进入了我的生命，真的是那么细腻的爱着我。在我参加学习的时候，我在祈祷中，我在寻找主，还像我之前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寻找那个感觉，寻找主又在跟我说话，面对面的跟我说话的那个感觉，还在寻找第一次的那个感觉，但是没有找到，因为我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去寻找主。主对我的爱真是让我想都想不到，在那个感觉里我找不到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困惑，找不到主，哎呀，就觉得可失落的感觉，特别的失落。但是在第二天早晨参与弥撒的时候，在我一领了主的圣体， 在我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主的话给我了，这就是我。你还需要什么？你还寻找什么？真的，平时在我领圣体的时候，我没有那天的那么感动。是主那个时刻就是跟我在一起，跟我合而为一，我还要什么？我还要他跟我说什么？我还难道要他跟我拥抱吗？其实我就在他的怀抱里，我就用我肉性的眼睛去寻找他，好感动。然后在一天内都是跟主在一起的一个感动。第二天清晨，当我一睁眼的时候，还没睁眼，当我醒来的时候，主耶稣你在哪里？我就在呼唤，主的声音又给我了，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也就是恰恰在那一天早晨的弥撒神父讲道中，神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当主仆分享达尼尔，神是我的审判，他是我的审判者的时候，主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真的是我们的审判者，在纠正。他不仅审判我们，他是在纠正我们不要走错路，我们不要再在那个错路里行走。因为件件事情就像主仆分享的，都在主的眼里。是的，都在主的眼里。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走都在主的眼里，主在看顾着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全心依靠他的人，全心渴慕他的人，仰望他的人，使他成为我们审判者的人，真是有福。感谢赞美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赞美主。一开始，秦中大哥就说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那我就在这里答阿们。是因为舒大哥也讲说生命与死亡都在乎唇舌，那我就用我的唇舌宣告，我是有福的人。其实在圣经上是有依据的哈，跟我们今天的查经有关，就是在圣咏第33篇第12节，那里说尊上主为自己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上主选为自己产业的百姓真是有福。嗯，今天在查达尼尔的时候，就是世界的王巴比伦，那他在当时呢是属于他王国鼎盛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王，他选人呢他都是选特别特别优秀的，特别特别好的。那我们呢，我们也是天主所选的，因为在经上还是有证据的啊，在厄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我们真的是天主所选的。那经上也说，说不是我们选择了主，而是主拣选了我们并派我们去结果实，真的是他先选。那你想，那达尼尔他们几个去到巴比伦，也不是他们想要去进到王宫里去成为王的侍卫，而是说这个王按照他的标准来选。那天主选人呢，跟世界的王选人好像是按照圣经来说是不太一样啊。世界的王他选要长得漂亮的啊，要年轻的，然后要是王室贵族的。那可是天主拣选我们的时候，按照圣经他是怎么选呢？在格林多前书1章27节那里说，天主偏招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所以世界的人认为我们是愚妄的，因为就信天主都信疯了哈，信傻了。甚至是被他们称为是傻瓜啊，那次我记得舒大哥他们有分享过啊，世界的神认为我们是弱小懦弱的，还是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但是在天主眼里是不一样的。那在雅各伯书2章第5节里也有讲，他说天主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这世俗看这些人是贫穷的，可是天主却使他们富于信德， 并承受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哇，我看到这个我就很感动，我说主啊，原来你选了我们是要让我们承受你为我们所预许的一个国度，是不是他就是白白选让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而刚才大叔大哥分享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出生在王室，那是如果是一个没落的王朝，那是很惨的，因为被掳去或者是被充军或者是被杀掉啊，你越是王室的贵族是越面临的境况更悲惨。可是我们选我们的主呢，他是不一样的。那经上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在末世录里17章14节，我今天找了好多经文啊，末世录17章14节说羔羊却要战胜他们，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他在一起的蒙召被选和忠信的人也必要获胜。这是主的应许，他是一个得胜的王，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被这个王所拣选。虽然世界的人看我们是愚妄的，是懦弱的，甚至是贫穷的，但是在他眼里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会错的。我是有福的，我相信每一位被主拣选的人都是有福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Amen. 以前真的看旧约的时候非常的困难，也不太能理解，那现在能有这个机会， 我非常的感恩，可能我也是慢慢的开始学，感谢主也感谢大家，主的仆人都在这里，大家一起互相的去维系一个这个信仰，还有以信仰来在我们生活里面，给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慢慢的去改变，这都是在主里面主所给的一切的美好。但是我的领受是非常的满足跟非常的喜乐，感谢赞美主。
我们都是在一起在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都是羊群跟着走，他就会带领我们到幽静的水边，碧绿的草场，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羊群不能单独走，所以跟着羊群走，有人讲就可以找到神，找到牧者的这个足迹。所以我们虽然是小小的羊群，但是在主的眷顾周详的爱中，我们都在成长。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看到彼此真的是因为主就是愿意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能够蒙福，能够蒙受他的祝福，能够在我们的器皿能够为他所用，能够为他所用，这个器皿才有用嘛。如果你这个器皿再贵重，但是主人不用的话，摆在一边的话，那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不造的好。主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意，都要使用，不管是木器、瓦器，或是在别人看起来，就刚才徐云讲的，是世人所笨口结舌。相貌个子又矮又是什么，但是在人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害怕，因为最重要一点我们抓到，就刚才苏大哥给我们分享的，在罗马书8章28节，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人获得益处，使一切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重点不是在其他的，就是你爱不爱神。那在16章，在撒母耳记16章第七节，他说，他是对撒母耳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和他高大的身材，我要拒绝他。那时候说他想是看到这个那个耶色的他的儿子，前面的儿子，是他就觉得他容貌又高大。可是天主说，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所以人看外貌，人注重的你美不美丽，你怎么样，他用这种用外貌来衡量。可是人有时候很难看到内心，要相处久的时候才能看到内心一点点。所以神呢，是他是全知，万物都在面前都是显露敞开。 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所以他可以，他不但看外貌，他不看外貌，他其实神是看他只要有那个心，爱他的心。那这是神，那是感谢主。那刚才何勉讲到，你我们他这个三个青年跟这个达尼尔，他被主安排的位置上，他们就是安于，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在王室中所接续，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坚定。我们可以读到这个达尼尔，可以读到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他知道必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不管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是爱神的，他爱神，因为他心里有神。不管在神，不管外在环境如何的变动，神把他摆在这里。可是达尼尔跟三姐，我们看一下那个在达尼尔第一章第八节，那地方讲，但是达尼尔心中早已拿定主意，这个心中早已拿定主意，他还没有来到这个被掳获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中，他们对神的那个坚定的信心，就是他不更改，就是对神的信靠，就是还有那个三个青年，那个是我最喜欢的情节，就是在第三章，三个青年要被到投到火窑里面的时候，在第三章的十七节，对。那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肯救我们，大王他必会救我们脱离火窑和托尼的手。如果他不肯，大王你应当知道，我们仍然不愿意恭敬的神，也不朝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那在诗高在那个和合本上讲的是既或不然，就是如果他不肯，就是如果天主不肯救，既或本，如果既或不然，就是他不救我，我也坚定的已经，因为他认定的神是爱他就爱他到底，不会舍弃他们，所以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坚定。在来到这个被掳获之后，要受这三年的训练，他们早就立定了形象，不会更改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所以神让他们在这里，就好像神有他的美意，就好像那个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后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跟他兄弟讲的话，那句话怎么样？记得，就是我
What the enemy meant for evil, God did for good。
中文怎么讲？
你们所做的恶事，神却是他变成了美事。
对，跟这个就是、你们他的兄弟对他做恶事害他。他的兄弟对他的那个恶事，可是呢，却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而且是神，虽然神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初，他是周末，终结他都知道。他最终，我们走偏了，可是最后还是他要倒下，因为他是实际的完成者，他要完成。所以只是我们走了很多的弯曲的路。如果把最近距离什么呢？上次我见到那个，就是直线是最近，两点之间最近就是点与点，就是直线。如果弯弯曲曲的，所以直线是最近的距离。所以我们不要有弯曲的思想。如果神带领我们，就安分，就安心的跟着羊群走，跟着牧者走，我们就被蒙保守看顾。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主的带领中学。所以这个三个青年达尼尔给我们很多启示，他安于现在，虽然被掳获了。曾经是王室，在王室里面 是非常不一样，受人尊重， 受以色列人捧在上面，如今变成俘虏，变成了去做人家的太监，就是他是讲的宦官，也就是太监，也是来服侍别的，不是他所信仰，可是他们知道必有神的美意，使那些不好的事结果却变成好的事，这是我们要相信的，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真的很感谢主借着万事来帮助我们，那带领我们。我们再看一章章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刚刚大哥也特别讲了，眼目的注视的眼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主在高天注视亚当的后裔，他在看着我们，我们要对他有一个回应。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也读过很多。这个章第一节，对，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就 世世代代有这么多的，那时候打在旧约达尼尔的证见证，我们可以读到有这么多，就如现在我们有众多的如云的证人围绕在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云彩般的证人。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件事情，我们听到这么多见证人的见证，就该卸下就是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就是罪过会是我们的很沉重，就是他说卸下英文就是用的是 unnecessary weight， 就是不必要的重量。有时候我们听过有人挑了扁担在路上走路，然后有一个开车的就觉得他这样很辛苦，就愿意帮他。哎，过了一半他看他怎么这位先生还挑的那个扁担没有放下，其实就可以放，不需要再自己搬了，因为车子已经在动，他不需要走，不需要再扛了。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这边讲的没有卸下那个 unnecessary， 就是不需要的重担，不需要的你就把它放掉就很轻省，就是没有俗务，就是当兵的不要被那个俗务缠身，如果俗务缠身你怎么去打仗。所以这些卸下很重要，就是要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放下来，不要再去抓住，就是安于刚刚讲的和平人，安于主给我们摆的地方，不要说想眼睛看的就是主的，因为有主就有安息，平安是一个安息是非常重要，能够安息中我们才能够做对的决定。如果我们心不安息的时候，常常会做出很多不正确的这个选择，所以要卸下就放下来。已经人在车上了，还要太扛着这个重担，真的是不需要。是，所以，然后以坚忍心跑那百战，还有一个这个坚忍的心，这个坚忍的心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残忍的心，就是刚刚丽芬也讲到了，就是要自己不要，不但自己还要不要让别人这个。就是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就是怎么样靠着，就是双目常注视信德的创始者。这个双目注视者很重要，就是抬起眼，当上主耶和华神在洪水之上，在高天上坐的时候，他注视着我们之后，我们也把我们眼目抬起来看着他，跟他四目相对，那他就会引导我们，把他，我们就可以猜，因为有人看过主耶稣的眼睛的眼神，很多人看他们那个爱，你会被融化，看到主的那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引导。所以我们双目要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要常想念他，就是常思念的主耶稣，常常想念，就是在后面就是第三节，我们要常常想着他，就是不但注视他，还常要思想他，想着主耶稣，想着他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怎样蒙召的，怎样从那一夜被主救恩，能够他怎样医治我们，怎样给我们的亮光，怎么样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跟随他，我们要常常想，就是思想主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爱，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耶稣，我们实在有福，因为你亲自对我们说，你也亲自做我们的向导，你也亲自在我们生命中开始了那一夜，你把我们从污泥祸根中救拔出来，把我们放在你的磐石上，稳定我们的脚步，你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拯救出来，能够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里，与你的救恩有份，能够归于你的名下，能够属于你，主耶稣，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子民这个民族是你所拣选的，纵使他们每次的跌倒，每次的悖逆， 可是你爱他们就爱他到底。谢谢你是信实的主，天地要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谢谢你召叫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在你的爱中，小小的羊群能够不断的茁壮结束。我们也期待能够惊艳到你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当我们的心准备好的时候，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天上的这份祝福，天上的启示，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你一步一步的显明，好使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在信心中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实在是真的有福，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主耶稣，因为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知识保障都在你里面，而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谢谢你，你因兴盛，我们因衰微。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能够做主为王，你的宝座就安立在我们的心中，你天国也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紧紧的跟随你，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不要间断我们的聚会，这是你经上的话。主耶稣，我们持续的就是不间断的一直跟随你，跟随你就跟随你到底，坚忍到底，就要必与你一同为王，能够承受你这样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的恩待，让我们品尝了饱享你的圣言，能够滋润我们的心，能够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因你而喜悦，充满你话语的亮光，我们真的得到宝足。谢谢你喂养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茁壮，成为你圆满的生量。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也求圣灵圣神用无可言喻的叹息，那说不出来的叹息，带我们来祈祷，献上我们深深的感恩。一嘎啦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保享你话语的美好，愿你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也让我们的脚步能够朝向你，我们的心转向你，能够常注视着你，常想念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也要让我们生命能够承袭你为我们在生命上的旨意，你的命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利路亚，
阿利路亚，
谢谢主耶稣。